弟兄姊妹平安。这个璇璇，我现在说话这个卡吗？你觉得？
不卡不卡，现在你听得清楚。
OK，好的好的啊，因为我把后面门开了一下，我怕那个信号不好，然后就是尽量给大家这个能够连贯一点吧。首先呢，这个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到这样一个咱们这个主日正道的这样一个时间，然后呢，也再次感谢这个蒋牧师，然后呢，就是给大家就是做这样一个遮盖，然后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时间去共同分享一些神的话。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两节经文啊，这两节经文呢，第一段呢是来自于这个《生命记》34章的4到7节啊，在屏幕上也有，我给大家来念一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的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比伯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那么接下来呢？第二段经文来自于提摩太后书的4章7节。这一节大家可能非常熟悉的经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啊。然后呢，我们读经结束之后，我还是再简单的做一个祷告。慈爱父，感谢你能够召集我们 YFS 的弟兄姊妹再次来到你的膝下，用你的话语照亮我们的前路，也请您祝福保守接下来这段分享的时间，保守我们网络的畅通，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离你更近。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阿门。
门，
阿门。
这个以上两个经文呢，大家也都看到了啊。然后呢，这个其实这节经文呢，它其实出现在这个《生命记》的最后啊。我们知道，《生命记》呢，它其实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章经文啊。所以说，其实呢，刚刚那些经文呢，其实也是摩西五经的最后几节啊。那么，它记载了摩西的人生终局。在经历了100多年的人生的跌宕起伏之后呢，摩西呢被埋在了摩崖地。举目四望的时候呢，摩西看到传说中的迦南就在对面，那里有他列祖生活过的痕迹，那里有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山峰，那里有雅各和神摔跤的渡口，那里有创世纪当中无数动人的故事。但是呢，摩西并没有被埋在那里，就像我们。在这个《生命记》的6章10到11节，看到这些经文一样，耶和华你的神离你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就是耶和华在摩西的面前呢，把那块迦南地指给摩西看。摩西看到那个迦南地之后呢，耶和华对他说：“那就是我应许你祖宗的地方，但是你呢却不能走入其中，你只能被埋葬在这里。”即便呢，摩西曾带着几百万以色列人走出了埃及，即便他曾经用杖劈开了红海，即便他有勇气和智慧救出了无数因着景象以色列百姓。即便他曾在万民当中宣读耶和华的定力的十诫，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让他最终走进传说中的迦南美地。不过呢，在上面这些经文当中呢，其实让我最感动的是最后一句，也就是屏幕上这句话，叫做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是的。即便是耶和华让他看到了迦南，同时告诉他：“朋友，你的旅程已经到此为止了。”但是他的精神依然没有衰败。我想，其实摩西呢，他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内心一定是平安的。他并没有因为自己身上发生的神迹，因为自己为神做过的一些事情而去质问神：“你为什么连这点小小的事情都不能答应我？为什么就不能给我的人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呢？难道是我不配吗？”可是为什么摩西能有这样的平和和胸襟呢？是因为摩西他是一个老好人吗？不是的， 是因为过往的经历与神相伴的每一个瞬间，让摩西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的宏大恩典与慈爱面前，个人的荣辱成败根本就不值一提。在我们日常就是跟基督徒聚会，或者说跟人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总是喜欢引用下面这些经文，这是来自于《哥林多前书》的5章19节。这些经文说，我们若靠基督，只是在今世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话虽如此，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不自觉地认为，自己在属灵上面的长进，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和权柄，以及在信仰里面的虔诚，会为我们赢得某种嘉奖。这种嘉奖呢，可能是属实生活的全然顺利，也可能是来自于别人的夸奖和犒赏。就像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团契，然后呢，当时有一个姊妹她分享了一个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她说这个，她十一的时候要去，十一国庆节前夕呢要去这个另一个城市去探望她的女儿啊，她女儿当时在一个寄宿高中上学，但是呢，她在那个网上去抢那个高铁票，抢来抢去呢没买到，然后当时呢她在团契里面就说，她说哎呀。你看，我还是基督徒呢，我连个高铁票怎么都抢不到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场景，就是当我们信神之后呢，我们会有一种非常自然的这样一种心理的预期，就是我们的属实生活需要被祝福。就是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呢，我们信神或者我们拥有信仰，它是让我们相对于别人来讲呢，是一个所谓的 privilege。就是一种特权，而当我们这种生活啊有不顺遂的地方，或者说没有达成我们预期的时候呢，这种信仰呢就会变成我们的一种负担，让我们比这个世界上的众人更可怜。但是其实我们毕竟是愚昧的，因为当我们把荣耀归于神而非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损失任何东西，相反，我们的生命呢会变得更加轻松和丰盛。在这边呢，我也想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是来自以斯帖记的4章13节到14节，这些经文这样说：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此事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对这些经文有什么印象啊？这些经文其实出现在以斯帖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当时呢，这个当时啊，波斯王听了这个哈曼的谗言啊，决定去处死境内所有的以色列人啊。然后当时莫迪改呢，他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呢，就找到了皇后啊，托人对这个皇后以斯帖说啊，让以斯帖呢，在这个王面前去求情，去解救以色列人。但是呢，以斯帖呢，他一开始是胆怯的，他觉得他并没有说的王的召见，如果贸然去找这个，去找王的话呢，那有可能他自己也会被处死。这时候呢，莫迪改说，这些经文其实翻译成白话就是，神一定会搭救以色列人，只不过是通过谁而已。你现在在王后的这样一个位分上面，如果不救以色列人，那么神呢，耶和华呢？也会通过别人去救以色列人，但是呢，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你自己呢，可能就错了一个机会，你也没有办法去承受上帝的恩典，没有办法成为那个恩典的宝贵器皿。其实我们从这些经文可以看到的是，莫迪改呢，他是非常了解神的，他知道神的计划高于一切，而我们所有人呢？无论是我们教会当中的普通的弟兄姊妹也好，我们的牧师长老也好，我们的所有的执事也好，说白了都是完成神的计划啊，牧养群羊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执事。我们本身呢是没有任何荣耀可言的。我们很多时候呢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啊那些夸奖呢，其实并不会让我们任何人走得更轻松。他们反而会慢慢成为我们的重担，让我们被骄傲所辖制，直到我们被再次击垮。我不知道大家身边会不会经常遇到这样一些人啊？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他们的话呢，这些人往往看上去比较要强。 他们呢，啊，就是总喜欢把自己的这样一个最光鲜的、最坚硬的一面展现给大家，而这些人呢，他们往往活得比较辛苦，或者说呢，在足够体面的生活下面，他们并没有尝到什么甜头，也很难获得自由。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是，当我们不惜一切修筑自己的那个池子的时候，这个池子呢，最终会因为被修得太大，让我们成为这个池子的奴隶。就像耶利米书2章13节那些经文，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源泉，为自己造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而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习惯去所谓要强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把世界的错怪在自己的头上。就好比这个，之前有一个弟兄举过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这个他总是帮自己的女朋友啊，帮自己老婆去抢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啊，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一线明星，他们在每个城市去办演唱会的时候呢，门票都非常难抢，因为每个城市就放那么几万张票，但抢票的人呢，有时候动辄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也就是说呢，你抢到一张门票的概率基本上不到10%。像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概率的事件。但是呢，当人们抢不到门票的时候，尤其是那些非常要强的人，他们就会陷入沮丧，他们会觉得自己不行。他们说：“哎，你看，身边确实有这么多人抢到了，对不对？而且那个体育场里面坐着几万人，为什么其中一个人就不能是我呢？”这个时候呢，这些人就会天然的忘记两件事情：第一，这个系统的规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本来就应该是炮灰。第二，那些真正抢到票的人，他们有的人动员了100个朋友帮忙刷票，有的呢找了高价的黄牛，甚至有的人用了作弊的软件。但这一切的一切，在你眼中都是借口，因为身边的所有见闻、所有耳闻都在向你低语道，你没有抢到，但是他们却抢到了。于是这个时候，你发现，你那个池子又破了一大块。在约伯记的1章20节到21节当中呢，记载了这样一段经文：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记得就是我们之前在线下聚会的时候，那牧师曾讲过一件事情。他说有一年啊，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开美国大会的时候呢，有一对夫妇，他们在这个开会的场地的外面，透过这个大屏幕呢，在看这个大会转播。因为大会的名额非常有限，而且购买每个座位呢，其实需要一些钱。这对夫妻呢看得非常认真，他们其实都在这个教会待了非常多年，也为这个教会做了很多的事情。而他们没有坐在那个现场里面去看大会，是因为他们把一笔不小的钱都捐给了教会，让教会用这部分钱呢，来支持别的国家的弟兄姊妹，尤其是那些比较穷的国家弟兄姊妹，让他们可以有机会来到现场参加大会。而他们自己呢，则是在场外呢，看这个大会的转播。在他们看来，这件事情其实大概也无需赞颂，因为他们爱这个教会，他们爱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人。他们自己在哪儿听并不重要，因这个时候神的话被传扬，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就像在历代志的9章13节到15节那些经文一样，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的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的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不能长存。其实在过去的这个一个周末当中呢，就是我因为这个线下教会，就天津教会的差派呢，去到了这个内蒙古的一个城市，做了一次短暂的宣教，这也是我个人第一次宣教之旅。有趣的是呢，这次宣教之旅呢，跟我想象当中的不能说是不太一样啊，只能说是天差地别吧。这其中的事情很多，那其实，我们这次宣教之旅呢，本身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我们在就是我们的教会在内蒙古包头呢建了一个小的教会啊，这个教会呢整整用了大概差不多5年的时间建立起来， 后来呢，遭遇了疫情，教会的长老和牧师没有办法再去包头继续宣教，所以呢，就选了这个包头的一位弟兄，本地的一位弟兄去带领这个教会。他的属灵状态呢一直比较起伏啊，加上呢去年发生这件事情，就是他的爱人呢，这个被检查出得了癌症啊，所以这位弟兄呢就不再服侍了啊。然后在包头教会的那帮弟兄姊妹大概有20个人左右吧。他们就没有办法再当牧养啊，所以他们整个状态不太好。然后呢，时常就是联系我们母教会，希望我们去能够偶尔去探望和支持他们。所以当时我们去这次宣教呢，本身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探望这位弟兄，然后探望他的爱人啊，然后呢，能够去尝试鼓励建造他，让他能够继续站起来，继续去参与服侍啊，帮他度过人生最灰暗的时期。但是呢，事实上就是当我们去到这个包头的时候呢，这位弟兄他拒绝见到我们，并且呢，他打电话来给这个与我同行的一位长老，非常，就是用一种非常差、非常恶劣的态度吧，去谩骂我们啊。因为他觉得我们这次来从天津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去抢夺他的这个讲台的位置，就是为了剥夺他讲道的权利，就是为了去拿走本来属于他的教会，当然这个里面呢，我觉得很多事情呢，也无意跟大家去分享，但是呢，这里面的很多的情节就让我无数次想到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包括在很多教会书信当中提到那些情节，有意思的是呢，就是在我们探访的最后一天啊，我们去到了一位老姊妹的家里面去探访她，她的身体一直不好。然后之前呢一直在住院啊，也非常痛苦。然后但是我们去之前呢，我们也知道这位老姊妹其实是刚才我提到那位弟兄的朋友啊，跟他的关系也非常紧密。但是无论如何吧，我们还是去探访了他啊，然后也为他做了医治的祷告。
对呀，
当时我，
就是这样。
哎，那个梦龙，麻烦你把那个麦关一下，谢谢。
不好意思。
然后呢，当时这个我们去到这个老姊妹家里的时候呢，帮她做完祷告，然后也是很热心的去帮助她，然后去帮她去分享了一些经文啊。当我们去准备走的时候呢，那位老姊妹问我们住在哪儿啊，我们说我们住在某某快捷酒店啊，然后她问我们一天的房费是多少，我们告诉她每天房费是多少钱，她问我们要住多长时间啊，然后我们就。当时我和那位长老，我们教会长老觉得，哦，他这位老姊妹可能是想很关心我们啊，想认为我们是不是住得合适啊，或者需要一些帮助之类的。但是呢，就在第二天，当我们启程准备要回到天津的时候呢，这个包头的一位弟兄呢，给我们发了一个截图啊，就是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当地的一个教会群里面呢，然后那位刚才我跟大家说就是。不想服侍那位弟兄呢？对所有的这个教会的肢体说，让所有人不能在我和那位长老我们2个人身上花一分钱，说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为了去住酒店去，占用教会的奉献，然后觉得我们是不怀好意过来，并且呢，我们想要去花掉他们辛辛苦苦的奉献那些钱啊。然后当时这个截图转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呢，一开始我们是非常震惊的啊，因为首先我们去宣教的这个费用呢，全都是天津教会承担的啊，我们自己呢其实也会搭上一些成本，但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看来其实都无所谓，因为我觉得一个肢体被建造得到支持是最重要的啊。但是呢，在我们准备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教会非常遗憾的是，这个教会里面所有的人呢，就大多数不能说大多数人吧。一部分人会觉得我们来这个地方是为了花这个教会的奉献，我想就谈这件事情，并不是想跟大家说这是一个让人就是遗憾的故事啊。我想强调的是，当我们知道这一切来龙去脉之后呢，那位长老和我们2个人在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心其实是平安的，因为我们知道荣耀不归我们啊，我们心里面呢。也没有哪个账本，我和那位长老沟通了一下，我们都没有觉得说 我们大老远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呢被人这样的误解，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什么都不是，我们只是一个传播上帝恩典和荣耀的工具啊！所以当我们自己没有荣耀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并没有什么屈辱可言。当我们心里面没有那个账本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我们只是那个器皿，无论对方是不是能接受，通过我们接受到神的恩典与荣耀，这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当中。想必一个器皿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所谓太大的怨恨，或者太大的兴奋啊，也不会因为这样一个传教这件事情他成功了，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努力，或者因为这件事情失败了，觉得万念俱灰。啊，我非常感谢神，他非常信实的保守了我们。在我们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呢，虽然说发生的一切跟我们想象当中都完全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还是能够平安的回来，并且呢，能够在踏上天津这片土地的那一刻，非常感恩的说一句，感谢神的一路的保守。在我去到这个城市之前，我以为我要去建造这个城市的肢体和弟兄姊妹。但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真正被建造的恰恰是我自己。回到摩西的故事，我不知道在120岁高龄的时候，摩西还会不会想到自己第一次被耶和华呼召时的场景。那是在出埃及记的3章4节，耶和华神叫他，让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这是摩西和耶和华第一次相遇的场景。我时常想，就是当时当我刚刚加入、刚刚信主、刚刚加入 FS、刚刚加入我们先天津教会那一刻，我觉得我自己什么都不懂，我觉得我自己什么都不是。经过这么1、2年的时间，经过各位弟兄姊妹的建造，经过牧师的一直的支持、一直的这样一个帮助，啊，然后我慢慢懂得了一些圣经里面的东西，我慢慢知道了神是谁。我知道他做了什么，我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神，我知道了耶稣基督他在地上做过什么样的事情，我也知道他和所有的病人、所有的恶人在一起作息，就是为了拯救他们。我时常想，就是当我们假如说我，比如说举个例子，我非常喜欢宠物，好比说我非常喜欢养鱼，那我有没有可能喜欢到那种程度，就是我把自己变成一只鱼？在这个鱼缸里面和我喜欢那条鱼一起游泳的，我想我是不会做到这一点的。但是耶稣不是，神爱人，所以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人的样子，在地上受尽了屈辱，最终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救那些他所爱的人。每当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再次回看我在周末宣教这段经历，我觉得我们所经历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值一提，因为在神的巨大的爱面前，个人荣辱又算得了什么呢？我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一部德国的一个作者的一个作品啊。这个作品当中呢，就是有一个译者序啊，就是翻译这本书的人他所写的一段序言。在这段序言当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我只想卑微的隐藏自己，不让自己站在每一位读者和真正的作者之间，努力不去影响任何人欣赏那些真正值得驻足的巨作。”很多年后呢，那部作品写的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这段译者序却深深的印在我脑子里。我觉得，只有当一个人发觉自己没有任何荣耀可言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去输出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他们也才有可能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告诉别人，让别人看到那位神。回顾自己的一生呢，我想摩西他最终应该是充满了开心和感动的。我时常想象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我想呢，在新天新地当中，摩西呢终于遇到了几千年后才出现的使徒保罗。那时候呢，他或许会对保罗说："你的书信写得真好。"尤其是提摩太后书4章7节那句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谈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特别想给大家讲一个小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一个在我们教会发生的真实的故事。在有一年呢，我们教会的很多的这个世界各地的教会的牧师呢，都被请去了这个我们教会的欧洲大会啊。当时是在布达佩斯，我们教会的牧师姓田，他也呢受邀前往到了布达佩斯。田老师他生活很清贫，到了欧洲之后呢，就一直寄居在一个当地牧师的家里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与其他几个国家的几个牧师啊，分享一块地板。然后呢，这个布达佩斯当地的这位牧师呢，他有一辆破旧的二手车，每天聚会结束的时候呢，他都会载着田牧师呢，返回自己家里面。而在每一次回家的路程当中呢，他们都会经过夜晚的多瑙河。田老师后来说啊，这条河流在他记忆里面是无比美好的存在。一条蔚蓝的河流穿越古老的城市，两岸被灯火照亮，教堂像画卷一般展开，群星在夜空里伴着河水共振和沸腾，千年的历史不留痕迹地吹散在晚风当中。田老师每次都会对开车的牧师说：“哎，你家真棒啊！每次回家路上都能看到这么美的景色。”而那位当地的牧师呢，总是笑而不语。几天后啊，在会议闭幕的那天晚上。那位开车的当地牧师临时有安排，没有办法送田牧师回家，所以他就委托了当地的啊、呃，他就委托了一位罗马尼亚的牧师代劳，开车把田牧师那个带回去。这个罗马尼亚的牧师呢，就在这个聚会的门口开了导航啊，导到这个牧师家里面啊，很快呢就开车把田老师送回了原处，而路上花的时间呢是平时的一半儿。那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呢，一路上都黑压压的，田老师没有看到任何景色，没有多瑙河，没有大桥，甚至连行人都没有几个。回忆之前自己坐车经过了无数次那条大路，那时候田老师终于反应过来，原来那位牧师每天都在绕路，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看看美丽的景色，让他看一看那条他无数次赞美过的河流。说到这儿的时候呢，田老师哽咽了。后来他整理一下情绪，说道：“那时候我才明白，真正伟大的爱都是悄无声息的。我个人没有见过多瑙河，但每次想到田老师讲的这个故事，想到那条河，想到那辆破车，这一切的景象都可以非常清晰地呈现在我脑子里面。”我终于明白，其实决定生命丰富与否的标杆，从来都不会在乎我们去过多少地方，我们吃过那些食物，我们见过什么样的人，而在于有多少个场景会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依然生动留在我们脑子里面。因为爱，我们无惧时间和死亡，因为我们生活那些碎片，那些永不消亡的夜晚，那些穿过车窗洒在我们面颊上的晚风。早已经深埋在每一个被爱的永恒瞬间当中，那就我们真正活着的时刻。就像保罗，他并不在乎那些仗有没有打赢，就像摩西并不在乎自己没有进迦南一样，因为在摩西的心里面呢，真正的迦南或许不是一个地方，那是他与神同行的每一个瞬间。最后呢，我想引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2章6节到17节作为今天的结束。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把时间交给璇璇。
Amen，谢谢 Eric，非常非常感